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活在今天的恩典中。那感谢主啊，我们教会呢主要传讲的信息就是恩典。恩典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这么两个字儿，因为恩典呢在这人间是没有的。在这人间呢大部分都叫做交换，在律法之下的一种交换，很少有纯粹的恩典，或者说绝对没有纯粹的恩典。但是神呢他不一样，神他是一位绝对恩典的神，完全的恩典，百分百的恩典。所以说我们不太习惯这个恩典，我相信2025年是一个时候，我们越来越习惯走在恩典的当中，越来越习惯活在恩典的当中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年啊极大的一个盼望，我们可以活在这恩典的当中。那第一个呢，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句圣经。那这句圣经呢，是我非常非常熟悉或者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的经文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节经文，出于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37节，这里讲到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啊，是玛利亚，天使向玛利亚的显现，告诉他，哎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来拯救神的百姓从罪恶中出来。那这一个上下文呢，这里讲到玛利亚说，啊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？那这一个天使呢，对他来讲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大家跟我一起来读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里说讲到神的话一样，跟我们平时读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读没读过小说啊？有人很喜欢读书，我以前也喜欢读书啊，只喜欢读武侠小说，很俗的。那有很多人喜欢读书啊，我们读平时的这样的书籍呢，读完之后把它放在一边就过去了。但是圣经不一样，圣经是一卷书啊，它的每一个话语的里面，每一句话语的里面，甚至它每一个字里面，字里行间都带着什么呢？它都带着能力，它都带着力量，它都带着恩高。所以当每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什么？是在解开打开，好像一个礼物一样，把里面那个宝贝拿出来，用一个比较惊悚的话语来说，好像点燃一颗什么，打开什么，把那个炸药手榴弹那个引线呢，把它给什么，把它给掰开，然后它什么，它就会爆炸，释放出能力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啊，我们每次听到神的话语，你来到这个爱如千家的教会，不要想到说我来我要听到一个知识，知识不是重要的，这神话语里面蕴藏的巨大的能力啊，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来得着的，里面这一个恩膏才是我们要得着的。神的话语像什么？神的话语像种子一样。但你知道种子呢，我们都知道种子，我们种啊一粒西红柿进去，那种子里面包含了什么呢？种子里面包含了大能，里面有能力啊。这个种子只要有土壤、有阳光、有水分，它就会破土而出，把它里面的力量给释放出来了，里面的一个生命的能力把它给释放出来了。你看它那个种子就长出来，结出很多的西红柿。一粒西红柿的种子能结出多少颗西红柿来？问大家这个问题，谁能回答一下？品种不一样，取决于我们怎么来养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要剪一些枝啊，怎么去让它营养供应。一颗呢能结，大概应该能结50到100个西红柿，这是差不多的。那一粒玉米你种下去能结出多少个玉米粒来呢？大家想想，是多少倍的一个倍增？一粒玉米啊，可以结成什么？好多玉米棒子，每一个玉米棒子里面又有很多颗玉米。你看，这一粒里面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。这神的话语就是这样，只要让你让神的话语来孕育在你的心田，那神的话语落在你的里面，它就会成长出来，带着巨大的能力在那里面释放出能力来，结出生命的果实。所以这是神今天让2025年让我们可以来进入， 进入到神话语的当中，神的话语里面带着巨大的能量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神的话语来释放出什么？释放出神迹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所以感谢主，2025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，期待神迹的出现，期待神迹的发生。什么是神迹？大家觉得，哎呀，神迹是不是很特别的事情？其实神迹并不一定特别。什么叫做神迹？就是神借着我做的，就是我做不到的，就叫做神迹。比如说今天什么是神迹？哎，今天我很开心，可是靠我自己我可能开心不起来。哎，一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就什么开心起来了，我的心情就愉快起来了，我就喜乐起来了。要靠着我，我是忧郁的，靠着我，我是担心的。但是来到主的面前，哎，我喜乐了，我的压力释放了，我的重担被挪开了，这个就叫做神迹。一切超于我们的能力的都叫做神迹。所以2025年让我们活在这神迹的当中。所以玛利亚孕育了耶稣，带下了这一个救恩，天使的每一句话语都在玛利亚的身上应验了。所以说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所以今年我特别的鼓励我们爱主现在的每一位进入到神话语的当中。那么作为一个教会，作为牧师，最希望的是什么？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得着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带着力量，神的话语带着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这话语的当中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得着。所以我们爱如千家呀，有许多的聚会，最近我们办的聚会越来越多，在我们家里面就有了三堂聚会，平时不可想象啊，我们家里现在有三次聚会，周间我们周二上午有一个聚会，周三晚上有一个聚会，周四上午有一个聚会，有三堂的聚会，就是为了大家可以来得着神的话语。我们家也是豁出去了，不要命了，对不对？一周三次聚会，讲同样的内容。我特别的鼓励大家，我们这么豁出去了，豁出去的来讲，来欢迎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豁出去啊，来听到神的话语。当然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聚会啊，不管在我们的家中啊，在北素里啊，我们在曹弟兄家里面，埃斯尔家里面有两堂的聚会，然后在燕家呢也有两次的聚会啊，在我们郭森家也有一堂的聚会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小组的聚会。现在我正在酝酿在二月份呢开始一个每日读经的聚会，每日读经分享，从周一到周五啊，每早晨呢有一段的时间啊，可以教会聚在一起啊，大家一起来读经，一起来分享，正在酝酿啊，准备二月份开始啊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聚会，在2025年啊，让大家更多的可以来得着主的话语，来得着主的力量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包括我们周间的聚会，包括我们主日的聚会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，让你更多的可以来得着，可以来领受，让你的生命中，让你的生活中充满了神迹。 Amen， 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啊，今天的信息啊，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啊，第21节到六章的第二节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讲到从六章第一节开始讲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什么叫做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？让这个恩典 in vain， 让这个恩典变得虚空，让这个恩典呢没有结出果子来，让这个恩典呢失去了它的效果。神的恩典已经赐下来了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但当我们领受着恩典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领受它，或者说我没有真正的领受到这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呢就没有效果了，换而言之，这个恩典就浪费掉了。神的恩典永远在那个地方，神的恩典永远释放在我们的当中，耶稣就永远在那里给着恩典。关键的就是，哎，你我呢有没有得到他，还是让他失之交臂。所以有一种可能性，什么样的可能性？就是神总是在给我们恩典，每天给我们恩典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有玛拿会从天降下， 玛拿每天都在，但是人呢，如果不来去食这个玛拿的话，这个玛拿就会在那里面烂掉了，浪费了，消失了，融化了，生虫子了。所以说玛拿永远每天都从天降下，但人却可以不去来食捡这一个玛拿。所以神的恩典也是一样，每天神的恩典呢都是满满的，每天神的恩典呢都在我们的当中，但人呢却有可能做一件事情，不去来领受这一个恩典，让这个恩典白白的就浪费了。所以说圣经说这里面说，哎，有一种可能性，我们什么可能会徒受他的恩典，却没有让这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展现出来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那这里面提到了这个恩典，那从上下文来看，什么是主的恩典？从上下文我们看到，在第21节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，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里讲到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，就是你我成为神的义， Righteousness of God， 我们成为了，我们变成了神的义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从前都是一个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都是因为老亚当，我们也成为小亚当，我们拥有亚当那里遗传下来的从基因里面的那一个罪，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是因为亚当犯罪，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。但这里面讲到这个恩典呢，结果呢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耶稣基督那一个没有任何罪的耶稣基督，他替我们成为了罪，耶稣成为了罪，耶稣没有罪，他为什么要成为罪？他那个罪是哪里来的？大家说耶稣身上的罪是哪儿的？他怎么成为罪的？他的罪是哪里来的？他的罪是我的罪，你的罪，你我的罪去哪儿了？去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恩典，我们的罪被放到耶稣的身上，所以耶稣成为了罪。无罪的怎么成为罪的？是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。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耶稣为什么要替我们成为罪呢？因为圣经上写的那罪是带着审判的，神是审判罪恶的神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一个审判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。但是想想什么叫做神的义？耶稣成为了罪，这个我们也能理解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叫做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呢？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神的义？什么是神的义？神的义是一个什么标准？神的义不是你我的义，不是你我行为的义，不是你我做的那些好事情，不是我孝顺父母，我爱我的妻人、妻子、孩子，爱我周围的人群，不是这一个义，不是我的行为所能达到的，而是讲到神的义。神的义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耶稣基督，他在地上为我们展现出来的那一个义，一个完美之义。甚至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，主耶稣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种面对仇敌，面对伤害他的人，依然心中充满了爱和恩典，那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神的义才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今天爱老婆难不难？有人说不难，可能在我们爱有千家都不难了已经。很多的时候爱老婆有点难，爱丈夫有点难，爱孩子也有点难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爱仇敌，他爱每一个，甚至每一个伤害他的人，每一个恨他的人，耶稣都爱。 那这是神的那一个标准，就是爱仇敌。神最高的律法的要求，耶稣已经达到了。这个叫做神的义。神的义呢，就在这一个标准之上。完美的义，神的义是完美的 perfect， 没有一点瑕疵的。这是神义的标准，完美的、无瑕的、最高的标准，达到了爱仇敌的程度了，没有一点的邪念、一点的不好的心思了。从行为上、从思想上都达到了一个完美的、百分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，这个叫做义 ，righteousness of God。这个标准这么高，这么高的一个标准，我们永远达不到的一个标准。但今天这里讲到什么？好叫我们、你我每一个人。好像你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竟然成为了什么呀？我们竟然成为了神的义。你我这一个人成为了神的义，什么概念？你我像耶稣一样的圣洁，我们有了达到了神完美的标准，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的。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，神就是这样的看我们，他看我们如同看见了耶稣基督的义，完美之义。所以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成为，我们成为什么？神的义，不是我的义，是神的义成就在我的身上，耶稣的义加添在我的身上，好像我披上了一个义袍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凯文站在这里，你要看到什么？一个公义圣洁的凯文。我身上披着耶稣基督洁白的外袍，光明的外袍，我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在我身上来显现。你能看到这样一个凯文吗？大家试一下，能看到吗？想象一下，满身都发着什么？发着光。我在说凯文，也在说你。你能想象你自己就是那样吗？你就是那闪闪发光的，你就是那极其公义洁白的圣洁的，你披戴着那一个义袍，你站在神的面前，你欣喜若狂啊！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竟然可以坦然无惧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站在神的面前，站在天父的面前，我怎么配呀？罪恶污秽的人怎么可以配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一切的丰盛呢？我怎么可能呢？今天耶稣基督为你做到了，他替你做到了，他来为你而来，他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借着我们来彰显出来。 It's for me, it's in me, it's through me。 耶稣基督与我合而为一，这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达到了神最高的标准。你已经达到了，你的灵已经被得到了重生，你得到了一个地位，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你得到了一个位置，你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。哇，这个太好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义人的脚步走到哪儿都是什么？都带着祝福。所以当你知道我是义人的时候，什么会离开我们？疾病也会随之而离开我们，疾病会消失，因为你是一个义人。我们喜欢什么炒菜？大家喜欢用什么炒？以前我们都用什么铁锅、钢锅，现在有人家里不用不粘锅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用不粘锅的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候讲，我为什么要用不粘锅呢？不粘锅有涂层。有这么多不好的问题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不粘锅呢？因为什么？不粘锅的好处是什么？不粘，对不对？早上煎个鸡蛋，能不能用铁锅煎？不能用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不粘锅啊，虽然涂层总会坏，我们家的不粘锅一般的半年换一个不粘锅，涂层总，但是我还是什么义无反顾的使不粘锅，因为什么？它不粘，这个好处太大了。无法拒绝的诱惑，使用不粘锅，虽然明明知道它对身体是有一些不好的 方面，但是呢宁愿吃着那一个涂层，但是我们依然要使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沾。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也不沾了，不沾什么了？所有的罪都沾不着我了，它不在我的身上了，因为耶稣替我成为了罪，所有的罪都哪里去了？哗，都滑到耶稣那里去了，它沾染不到我了。这讲到我们灵里的地位，你我在灵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，罪不沾身。今天即使你我还会偶尔犯罪，但这个罪总是归在耶稣的身上。不是耶稣在2000年前死掉了，那是一个过去，在神的眼中，耶稣死的这件事情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，他不在时间和空间，他在一个哪里？就在现在，就在当下。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为我死，我的每一个罪都被他的宝血所涂抹所洁净，是一个现在时，他永远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现在将来。所以耶稣他的宝血流出来，永远有果效，永远有功效，罪再也不能停留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都是他的恩典，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就是相信义人，永远我们都是义人，永远都是蒙福的，疾病不能够沾在我们的身上，罪恶不能沾在我们的身上。疾病从哪里来？从罪中来，所以疾病也不能沾在我的身上。那什么能够沾在我们的身上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什么？健康。这个健康呢，要沾在我们的身上，特殊的健康要来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年轻要来临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今天我们人呢，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身体衰老的挑战。人才靠着自然的律，人会一天一天的衰老。但是呢，今天如果我们在主话语的里面，让主话语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来释放，人会怎么样呢？人会越来越年轻，至少人可以停止什么？停止变老。我们经常会买化妆品，买那个抗衰老的化妆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的话语是最好的化妆品，神的话语是最抗衰老的，因为它里面释放着让我们永远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最后特别鼓励你，我们是义人了，义人就会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兴盛，他的道路越来越明亮，他的前途越来越光明，他的福分越来越多。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，2025年大蒙祝福，大得恩典，因为我们成为义人了。所以这么多好东西，这么多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，让我们来领受。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分享主的话语？因为分享主的话语太好了，每次分享的时候就感到，哇，神的恩膏降在我的身上，哇，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，我就觉得瞬间觉得什么？有力量，年轻了几岁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特别鼓励大家，这里面说我们与神同工呢，也劝你们，劝呢，苦口婆心的劝呢，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不要让这个恩典浪费了，恩典都已经在那一个地方了，让我们来得着吧。这个恩典在什么时候？今天我们讲的内容，这个恩典怎么来得？什么时候来得？因为他说第二节，就是在什么？在悦纳的时候，我应允了你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搭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在什么时候？就在现在。神已经悦纳了你我，神已经拯救了你我，神也正在，就在现在，就在这个时候悦纳了你，拯救着你。这个拯救我不单指的是救恩，把我们从疾病中拯救出来，贫穷中拯救出来，咒诅中拯救出来，这里都讲到了拯救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活在今天的恩典里，活在现在的恩典里，活在当下的恩典里。这讲到神已经悦纳了我们，神喜悦我们， 神为什么喜悦我们呢？神为什么喜悦我们？神为什么悦纳我们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。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了神的义，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。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地上，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他悦纳我们。所以今天神怎么看你我？耶稣怎么看你我？他看你我可不可爱？太可爱了。透过耶稣的宝血看你我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爱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圣洁，那么的美好。所以这里讲到悦纳，悦纳，悦纳，悦纳和拯救。我们看下面一处圣经，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讲到主耶稣来到会堂，他翻起一卷书，上面写着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来到这一个地上，所以讲的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。今天当你来坐在这里的时候，神的灵也同样的降在哪里？神的灵同样的降在你我的身上，他正在用膏膏着我们。现在我们都讲了，现在当下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来了，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什么？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很多人受着贫穷的辖制，很多人受这种忧郁啊、躁郁症的辖制，很多人睡不着觉，很多人呢心中有很多的重担，被很多东西压制着。耶稣来了，要释放我们来得自由。他来宣告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悦纳人的这一个喜年已经来到了，神完完全全的悦纳了你和我。就在什么时候？就在现在，就在当下，就在今天。每一天都是恩典。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个重点，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我们怎么来操练这件事情，如何在当下就在今天来领受主的恩典。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怎么操练的，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，就是每天啊都靠着主的恩典而做事情。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天，我们大家呀是不是都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有大事儿也有小事儿，每天我们都会做很多的事情。那这个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不需要恩典呢？我们需要恩典。每一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啊，这件事儿我是怎么做的？我靠着你的恩典来做。大家一起说，靠着主的恩典来做事。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好，怎么去来理解靠着主的恩典来做事情呢？那比如说昨天我带我的儿子呢去看牙医，因为他有一颗智齿，这个智齿呢要拔。他本来是呢上周大概周四的时候呢去拔这颗智齿，约好了医生，结果呢这个医生看了一下说不能拔，说这个智齿离神经太近了，说这个需要呢转接到专科的医生。然后呢回来之后 Bessie 说，哎呀， Bessie 带孩子去拔牙没有拔成，然后我说我再问问其他的医生试一下。然后呢我就问了另外一个我的一个牙医啊，原来是来过我们当中的有一个牙医啊，我就找他把这个 X-ray 的片子呢给他发过去，我说你看看这个牙能不能拔。他说这个牙很简单啊，没那么复杂呀。不同的医生啊解读完全的不一样，这个医生说太难了不能拔，那个医生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个牙好拔。不是专科医生啊，这个人不是专科医生，原来来过我们的小组，我就找他，我说那好啊，那我找你来拔。他说没问题，找我来拔。然后我们就约到了昨天，我带着我的儿子去找这个医生来拔牙。知道吗，早晨的时候呢，早晨约到十点钟，早晨九点钟我起来的时候，那我这个事儿我怎么处理他呢？怎么来靠着主的恩典来拔这颗牙呢？拔牙要不要主的恩典？拔牙出事的多不多？真有啊，不多但真有。所以说我就在那里祷告， 我说主啊，今天拔这颗牙靠着你的恩典来拔，这是我的内心的世界。我在你祷告，我说现在祷告，那一个肌肉，那一个牙齿，那个连着那个牙齿的那些就现在就开始松动，让那些血管啊、神经啊、这些肌肉啊都开始来放松，让这颗牙可以顺利的拔出来。我就在那想象，主啊，靠你的恩典，我就在那拔牙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象我在把那个牙拔出来，我想象神在拔那颗牙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释放它，那些肌肉要释放它，让这个牙可以顺利的出来。我在那里，主啊，我靠你的恩典，这颗牙必须得靠你的恩典来拔，别靠着医生。我们说医生确实是很好的医生，但是我们不能什么，不能总靠着医生。我们真实的依靠是什么？依靠的是神。这个医生拔得好也是什么？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。拔牙需要神的恩典。然后就带 Jeremy 去拔牙。哎呀，他坐在那里面，哎呀，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啊，真是不一样。我就特别理解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天父是什么样的心情。让我不敢看呢。大家有没有人敢看自己孩子拔牙的？有没有人敢看？我真不敢看，我赶紧背过身去啊！打麻药的时候我也不敢看，然后拔的时候我也不敢看，没办法看自己的孩子受苦。可是我们的天父竟然愿意让耶稣为我们受苦，这是多大的恩典呢？孩子拔个牙，我都觉得我的心里都难受得不得了，不愿意让孩子受这个苦啊！可是神却让耶稣为我们受那么大的苦，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，承担我们一切的罪的刑罚。感谢主，感谢天父。但我真的感谢主，这个牙拔得很顺利。我刚转过头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那个医生说成了，好了，赶紧回过头一看，怎么了？拔出来了，大概有不到一分钟这个牙已经出来了。这么快啊，哇，我真的很震惊啊！说这个医术太高了，这太厉害了。我很感恩，我们很感谢医生，这是我们要感谢的，我们要感谢医生。但是我们相信神借着他的手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了。最后感谢主，这个牙可以顺利的拔出来，那么快速，我特别特别的感恩。这就是恩典的应用。不要觉得很大的事情我需要恩典，每一件事情，你今天看医生要不要主的恩典？让这个医生有恩典，所以他可以得出正确的诊断。今天如果我吃什么药，我要这个药抓，我要你的恩典在这个药的里面，让这个药发挥它最大的功效，而不伤害我的身体。每做一件事情都可以来说，主啊，我靠着你的恩典来做。就在现在，恩典就在哪里？不在昨天，不在明天，就在现在，就在这个时刻，主啊，我领受你的恩典，让我可以把这件事情顺利的做成。所以我特别的感恩，那个牙齿顺利的拔出来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惊的啊，就是真的是主的恩典。然后平时拔牙呀，医生都是也是给我推荐一个药啊，止痛药，说你买这个药啊，12个小时止痛的一个药，给我开了什么这个药那个药，说疼了那你就要吃这个止痛药。大家有拔牙一般都会吃止痛药，但是真的感谢主，就这颗牙拔出来，这儿米麻药过了之后，我说你疼了就给你吃药，他说我不疼啊，他就一直就没有吃药，就没有感到疼痛，麻药退了之后他依然没有疼痛，所以昨天晚上都没有疼痛也没有吃药。哇，我说神的恩典真好，这个牙可以这么顺利的出来，竟然不要什么，不用需要吃止痛药。我特别特别的感恩，什么事情都是主的恩典，没有大事没有小事，只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会经历这个恩典。恩典是在什么时候给的？恩典就在现在，你知道吗？正当你我在听到的时候，这个恩典就在这里面来讲下，就在现在。你的脑袋里在思想着什么？是思想着昨天发生的事吗？跟老婆吵了一架。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吗？有某个人伤害了我。2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出了一个车祸，让我如今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里面。恩典在不在10年前？恩典在不在20年前？恩典在不在昨天？恩典不在昨天。恩典在哪里？恩典就在这里，恩典就在现在。正当你听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恩典已经临到你了，你的思想已经被更新了，你已经领受到那一股力量了，那一个健康了。 恩膏已经在你的身上了，就在现在，恩典也不在明天。你说明天我需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，明天我要做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，恩典不在明天，恩典就在今天。你今天来领受恩典，以至于你有力量可以来面对明天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活在今天的恩典里，活在现在的恩典里，活在当下的恩典里。恩典只在哪里？恩典就在什么？就在当下，就在现在。所以让我们 enjoy 每一个 moment， 每一个时间。当你与你的太太相处的时候，珍惜那个时间跟她讲话，在那个时候，主啊，你的恩典让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个这么好的交流。我特别的感恩，你像昨天我跟 Bessie， 昨天我们在洗漱的时候， Bessie 竟然给我唱首歌，哎呀，我特别的感恩。我说哎呀， Bessie 唱歌唱这么好听，唱了一首歌，唱一首西游记，他最喜欢看西游记了，给我唱一首西游记。我说哎呀，唱的真好，特别享受那个时光，听着他唱着西游记，哎呀，特别的享受，感受到了那一份浓浓的爱意。享受每一个时光，享受每一个跟儿子在一起的，跟女儿在一起的，跟老公老婆在一起的时光。恩典就在那个地方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恩典，让我可以来享受我的家人。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让我们受贫穷的，不是让我们受咒诅的，不是让我们生病的，神是让我们兴盛的。你说神让我们受苦的，那不是神最开始的计划。亚当夏娃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？是一个贫穷的环境吗？是一个疾病的环境吗？是一个缺乏的环境吗？神把亚当夏娃放在哪里啊？放在那个美丽的伊甸园中，好多好多的树木，他可以随意的吃上面的果子，有四道河流，里面有金银玛瑙各种的宝石，在那一个园中，那个园中极其的丰盛。这是神的创造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给你许许多多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来当下可以来领受。亚当为什么失去了那一切的丰盛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罪的缘故。但今天罪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，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，丰盛的生命。神期待着你，神供应着你，神给予着你，是让你活在这一个当下，就在这一个时刻，就在现在，他要来丰丰富富的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这是他的心意，他美善的心意，他美好的心意。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受苦，以至于你我可以来享受这极大的祝福。就在当下，就在今天，就在现在，神就要祝福你。所以让2025年的每一天都，每一个今天，我们都可以想到神的恩典正源源不断的降在我的身上，神的恩典正源源不断的流入到我的家中，神的恩典源源不断的供应着我一切的需要。今年这一年，让我们来进入这一个恩典的当中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靠着什么来做？靠着主的恩典。今天炒这锅菜要怎么炒？靠着主的恩典来炒这个菜。煲这个汤要怎么煲？靠着主的恩典来煲汤。怎么去来面对我的客户？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我的客户。主啊，在你的眼前蒙恩，每一个客户都会对我的服务满意，都会愿意来找我来做这些事情。我们需要这个恩典，每一个每一天都在这个恩典的当中。恩典在哪里？恩典不在昨天，恩典不在明天，恩典只在哪里？只在当下，只在现在。主啊，我现在就需要你的恩典，在这件事上我就需要你的恩典。感谢主。我们再看一个圣经的一个例子，那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，那这里面呢讲到了拉撒路的故事。拉撒路得病了，马大玛利亚差人去见耶稣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你来医治他吧。但耶稣没有来， 耶稣没有去来医治拉撒路，结果拉撒路死了，而且死了四天了，已经埋葬在坟墓里了。这个时候耶稣姗姗来迟，耶稣来到了。那这姐妹二人，他们非常的爱耶稣，很愿意服侍耶稣，耶稣常常住在他们的家中，他们非常非常的不理解。那这两个姐妹现在对耶稣是什么态度呢？大家觉得这个态度好不好呢？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。玛利亚坐在家里干嘛呢？问问大家。生气对不对？不知道啊，不出来。圣经有这个意思，玛利亚不愿意见耶稣，心里怎么样？有一点什么责备，有一点什么抱怨，你咋不早点来呢？东北话出来了。这玛利亚可能不这么说话。玛利亚心里怎么想的？这耶稣为什么不早点来？你要早点来，我的弟弟必不至于死。所以他对耶稣有一点的怪罪，有一点的责备，有一点的抱怨。你为什么在过去，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？我们人容易活在哪里？活在过去。昨天我那句话不应该说呀，哎，我怎么能说那句话呢？把人给伤了。哎，我不应该训我的孩子，你看孩子成长的轨迹中又有了一个缺口。哎呀，我怎么做了那么一个决定呢？我投资怎么买了那么只股票呢？哎呀，结果今天跌成这个样子。我总在活在过去的悔恨当中，自责当中。那里有没有恩典？没有恩典。那主耶稣在哪里啊？主耶稣在现在，在当下，他在这一个时候来到了玛利亚、马大的面前家中。马大、玛利亚在哪里啊？他活在什么？过去，过去的伤害中无法自拔，在过去的事件中，负面事件中出不来，他心中对耶稣产生了苦毒甚至怨恨。这是我的解读啊，有这种可能性。为什么你不早来？明明知道他要死了，我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怎么还这样呢？玛利亚不肯出来见耶稣，马大出来了，耶稣来到了。那马大对玛利亚，对耶稣怎么说？说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你若再早来几天，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的话，我的弟弟必不至于死。他希望耶稣早一点到，在过去，耶稣需不需要早一点到？耶稣不需要，因为他现在在这里，他可以来施恩。我们看下面，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我知道。这个马大呀，常常我们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神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，我们不知道。神怎么做事情我们永远都不知道，神做的事情永远常常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，我们不知道。主啊，我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所以这里面讲的说，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马大知道是什么？马大说将来，在那一个将来，几千年后的那一个将来，我知道我的弟弟必然活过来。所以玛利亚在想的，马大在想什么？马大在想着过去，马大在想着将来。那耶稣跟他讲的是不是过去和将来呢？耶稣在讲什么？现在，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什么会随之而来？恩典就会在那里的涌现，神迹就在那里来涌现，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发生。耶稣就说永远，他就说在现在，在当下。耶稣对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就是复活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他说 I am resurrection, I am life. 我是，我现在就是。I am. 不是 I was. 不是 I will. I am resurrection. I am life. 说我就是复活。我现在是复活。我现在是生命。我要给你生命。我要给你复活。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耶稣在这一个地方他来到了马大玛利亚的面前。跟马大的这个对话的当中，耶稣启示他自己，他说我是现在的神。我就在当下，就在现在，我要来医治你。我要来使死人复活。耶稣活在哪里？他在现在，就在当下。所以今天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什么样的境遇，不管你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么的难，把我好像失去了一切，好像永远不可能再翻盘了，好，永远我不能够得回我所失去的了。2025年就是得回你产业的一年，恢复你产业的一年。因为神就要在2025年，就在今年，就在今天，就在2025年的每一个今天，在那里要向你我来施恩，向你我来显现。不要总想着过去怎么样，过去怎么样，过去已经过去，过去没有恩典，在过去里面没有恩典，在将来也没有恩典，恩典只在什么地方？就在现在，就在当下，就在今天。所以每一个时候，早晨起来，主啊，我领受你的恩典。每天上班的时候，主啊，在这工作上，我领受你的恩典。每次都是在当下，就在现在，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来领受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。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恩典，像玛拿一样新鲜的降下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太好了。最感谢主，让我们学习每做一件事情都靠着什么做？靠着主的恩典来做。我们看下面一处的经文。那这里面讲到说明天，这讲到了明天，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第34节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你不需要为明天。我们不需要活在明天，明天就算有明天吗？明天，当明天成为今天的时候，明天就有今天的恩典在那个地方。那谁说你不需要？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我都养活它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比飞鸟贵重多少呢？我们不活在明天，明天有忧虑，我们今天什么不去管那个明天，因为明天什么？明天更有的是恩典。所以说耶稣说不要为明天来忧虑，因为当今天我领受恩典的时候，明天它已经被改变了。今天的恩典可以在哪里用啊？在明天可以来用今天的恩典。你的明天是由什么来决定呢？是由你过去的每一个今天来决定的。所以今天我领受恩典，今天我种下神话语大能的种子在我的心中，那明天会怎么样？它会开花结果，硕果累累的明天，就在于我们今天领受神话语的种子，释放出话语的大能，领受着一切丰盛的恩典，以致我的明天可以丰盛，可以兴旺，可以强壮，充满了生机。这是你我的明天。但是明天是由谁决定的？是你我的今天决定的。所以我们感谢着最后一处的经文，我们看一下就结束。那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，这里面讲到保罗说，主对保罗怎么说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大家就说恩典够我用，主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。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软弱，但圣经说什么？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什么叫做软弱？ 你看人是有多软弱吗？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的软弱，跟什么比是软弱的？跟神的能力比起来，我们那点能力什么？真是软弱。你说，哎呀，我很有钱，这个钱在神的面前，这是不是什么一点点呢？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上面的一个小房子而已，对不对？那神拥有的是什么？宇宙啊，几千亿个星星，那才叫财富。我们那一点点呢，都是软弱。我们的力量在神面前软不软弱？非常非常的软弱，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一样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很有力量。”在大人面前，这三岁孩子的力量，那真的叫软弱呀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当我们使用自己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永远都叫什么？都叫做软弱的。能理解吗？当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的时候，永远都是软弱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谁的力量？这恩典的大能，这恩典的力量，这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。基督的能力是什么概念？神的能力是什么概念？刚才讲到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了，耶稣在那一个当下的一个时刻，他来到那个坟墓的面前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那个叫能力，那个死里复活的大能，那个叫能力。今天这个能力要在谁的身上彰显出来？要在你我的身上彰显出来。这巨大的能力，这基督的能力要显现在你我的身上。这是一个死里复活的大能，不是人，我们讲的人的那一个力量。人的力量是极其软弱的，你知道在医生的手下人受多少的苦，你就知道这世上的科技如何的不够发达。但神的科技发不发达呀？瞎眼睛曾看见了，这叫什么？神的能力，不是一个，不是没办法比较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？需要夸什么？夸我的软弱。主啊，我的能力不够，我需要你的能力临到我的生命中。2025年，我们需要谁的能力？神的能力，基督的能力，他的恩典。我说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保罗经历了许多的患难，他为什么喜乐呢？因为他在每一个患难中，他在每一个难处中，他都经历到了极大的恩典。2025年不是说没有挑战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挑战，但是会有什么？会有更大的恩典带领你我胜过每一个挑战，让2025年成为我们得胜的一年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这话听起来矛不矛盾？圣经有些话不好理解，怎么软弱软弱的就刚强了呢？因为我不再依靠这个软弱，我不再使用这个软弱，我开始使用什么？使用那一个刚强，开始使用神的能力在我的生命中，让神的能力释放出来。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让这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出来，展现出来。所以我特别的相信2025年是我们极大的经历神祝福恩典能力恩膏的一年。2025年每个人都大大的蒙福，大大的蒙受神的恩宠，大大的得着神的恩典。在哪里？在今天，在当下，在每一个时间里。说主啊，我领受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来领受你的能力。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我做的，都是靠着基督的能力来做的。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阿利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在2025年，在这新的一年，阿利亚第一个主日的里面，让我们听见这美好的信息，让我们活在今天的恩典里，活在现在的恩典里，活在当下的恩典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是吧？这一个恩典现在就降在我们的当中，耶稣基督他那一个膏，哈利路亚，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他用膏膏我，哈利路亚，主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膏抹在我们的当中，哈利路亚，一切的忧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离开我们的思想，哈利路亚，谢谢。现在主耶稣供应的恩典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他要供应我每一个缺乏，任何的惧怕压力奉主的名得到完全的释放， 阿利亚，谢谢耶稣，一切的捆绑，一切的压力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谢谢亲爱的耶稣。阿利亚，我们来宣告2025年是兴盛的一年，是在各个层面蒙福的一年。我来宣告2025年爱如千家的每一个家庭在财务上要大蒙祝福。阿利路亚，万国的珍宝要运到我们的家中，财富要转移到我们的家中。阿利路亚，谢谢你。主来祷告2025年我们的身体要更加的健康和强壮。阿利亚，疾病不能够粘在我们的身上。阿利亚，谢谢耶稣，健康会来到我们的身上，强壮会在我们的身体里。阿利亚，我们每个人都返老还童，越来越年轻。阿利亚，主啊，释放这一个身体健康的能力，现在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器官都是强壮健康的有力的。阿利亚，谢谢主。阿利亚，感谢耶稣，主啊，你的恩膏流淌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谢谢你每天让我们活在你恩典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就是不让这恩典白费，不让这恩典来浪费。每天我们来领受这一个恩典，巨大的恩典领受在我的里面，顺着我可以流出来，可以彰显出来，使更多的人可以来蒙恩，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。